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穿越圣经》，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遵行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创世纪的七章十至二十四节的内容。现在等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七章十至十六节这段经文记述了两件事。第一，洪水泛滥，淹没了全地，结果所有人和陆地动物都除灭了。第二，挪亚按照神的吩咐，带领家人和陆地动物进入方舟，因而逃过了洪水的浩劫。这里一方面给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另一方面也都让我们感受到神对世人丰盛的慈爱。因为神并没有完全毁灭有血气的，而是在毁灭的同时拯救了挪亚一家以及进入到方舟的各类动物。创世之初呢，天地空虚混沌，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神就逐步完善，将天地变成乐园，让人在当中居住。犯罪堕落之后的人类，同埋已经污染咗嘅世界呢，系需要等候神嘅工作，系一次毁灭嘅回路再造嘅。神一方面重新为人类预备另外一个乐园，就系天堂。与此同时，神又期待住人类嘅自觉悔罪，归向神。创世纪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描述了洪水泛滥所产生的结果。第一方面，全地淹没了；第二方面，全地的活物都死晒了，只是剩低挪亚一家八口和在方舟里面的活物。洪水事件呢，是一件普世性的审判事件。因为创世纪六章十二节记载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洪水事件见证了普世性的罪恶，以及神对这种罪恶进行普世性的审判。重温重点之后呢，现在我们就开始继续分享创世纪第八章的内容。我们先看经文第八章一到五节的记载。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阿拉纳山上，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 山顶都现出来了。在这里创世纪的八章一至五节记载了神因为纪念挪亚和方舟里面的生物而采取的行动，就是用风将地上的洪水渐渐吹干，这个是再造的工程。我们见到土地、植物、飞鸟、动物和人类再次重现在地上。创世纪的八章一节话，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虽然纪念这个词可以解释做记得、想起，但是这样并不表示神曾经忘记了挪亚，现在才醒起。这个词语是包括了关注和顾及的意思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记得所许下的诺言，而且又一定会按照所讲的说话来到成就。神不但纪念挪亚，也都纪念在方舟里面的生物，即是一切的走兽牲畜。经文并没有提到挪亚的家人，因为挪亚呢就好像亚当一样，是当时所有人的代表了。神叫风吹地，这里的风和创世的一章二节的灵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都是和水呢有关系的。在第一章，灵开始了神伟大的创造工程，而来到这里八章一节的风也都成为了洪水过后神的再造工程的先驱。创世纪八章二节里面，闭塞和止住这两个词在原文当中都是被动式的，表明这一切自然现象呢乃是神亲自在这里操纵和管理。经文讲到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神不单止用风去处理地面上的积水，而且他还采取行动确保地面不再被水所淹没。而神的做出来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关闭渊源和天上的窗户这两个洪水的源头，令到天不再落雨，地底下的水呢也都不再涌流出来了。创世纪八章四节的七月十七日是洪水泛滥之后的第五个月。在第七章的十一节那里记载洪水开始泛滥是二月十七日。到了八章四节的七月十七日这一日，方舟不再漂流了，停低了下来。跟着经文就说方舟停在阿拉纳山上。山原文里面是复数的，是指阿拉纳地区的山脉，而并不是指一座山峰或者一座高山。而阿拉纳呢也都不是现代同名的山，而应该是位于古代的乌拉图地区，大约位于现在的阿美尼亚附近，在土耳其东部伊朗的西北方。阿拉纳最高的山呢高达海拔一万七千尺，是当时大家认为最高的山。创世纪八章五节提到的十月初一日，这个日子和第四节所提到的方舟搁浅的七月十七日是相隔了两个半月。起初呢，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旱地三日就露出来，现在呢要慢好多了。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不单只知道洪水怎样上涨淹没全地，亦都知道洪水是怎样渐渐消退的。圣经说神纪念挪亚，这一件是几个美好的事情来呢？圣经又说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洪水不是一夜之间就消退，洪水上涨亦都是经过一百五十日的时间，然之后呢就在二百六十一日之后渐渐退去了。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八章六至十四节。这段经文呢描述挪亚放出乌鸦和鸽子 去探测洪水是不是从地上完全消退了。第七节，挪亚第一次放出去的是乌鸦，乌鸦似乎并没有回到方舟里面，它一直是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第二次放出去的是一只鸽子，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回到方舟里面。过了七日，挪亚再放出鸽子，鸽子还是飞回来，不过这一次呢，嘴里面就含着一片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子，显示陆地不再被水淹没，已经长出橄榄枝。再过七日，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鸽子再没有回来了。我们读一读这段经文的内容，创世纪八章六至十四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令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因为方舟停在山上，窗户亦都在船顶那里，因此挪亚是看不见洪水是不是完全消退，只有呢放着鸟出去作一个探查。古人航海的时候，其实都会用着鸟来作为指南针的。挪亚第一次放出去的着鸟是乌鸦，它似乎呢由始至终都没有飞回方舟，只是一直地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乌鸦是可以吃烂肉为生的，所以比鸽子强壮，飞行的耐力也都比较持久。挪亚第二次放出去的是鸽子，鸽子的飞行高度比较低，而且需要植物做食物，它如果不回来呢，就说明了洼地已经干了。有学者认为乌鸦通常是黑色的，属于不洁净的飞鸟。挪亚放出乌鸦之后呢，它一去不复返，有负挪亚所托，没有完成到它的使命。而鸽子呢就是白色的，属于洁净的鸟类，象征温柔、含蓄和和平。它被放出去之后呢，完成了挪亚给它的使命。鸽子将新令下来的橄榄叶含回去方舟，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因此就有学者得出结论说，创世纪的作者叙述挪亚放两种雀鸟出去，提醒读者不要效法先被放出去的乌鸦。那这些学者的观点呢，是其实有待商榷的，毕竟是一种主观的猜测而已。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理据去证实这些看法，或者我们永远都不能够肯定为什么挪亚要首先放出乌鸦呢。但是重要的是，挪亚几时出方舟是完全听从神的吩咐和决定的。挪亚放了鸽子出去，鸽子回来的时候嘴里面含着伸在树上拧下来的橄榄叶，咁就说明咗陆地唔再被水所淹没，已经长出橄榄树啦。新令落嚟嘅系强调呢，从正在生长嘅橄榄树上嚟到摘落嚟嘅叶。橄榄系巴勒斯坦地区嘅特产，好似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三节记载话：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收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申命记六章十一节亦都话：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 有作成的水井，非你所作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橄榄树呢，是可以预表以色列的，就有如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六节：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控扬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截断。创世纪八章十一节话：甲子含翻嚟橄榄树叶，橄榄树生长喺较低嘅地带，连橄榄树都可以生长，咁就表明连低地嘅水都已经退去啦。甲子多数栖息喺山谷，佢唔再翻嚟，表示低洼地带干透噶啦。希伯来文甲子和挪亚这两个词在发音上是相近的，所以甲子有可能代表挪亚。何西亚先知曾经用甲子比喻以色列人，何西亚书七章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在这里甲子不再飞回来，说明了甲子所代表的挪亚亦都是时候要离开方舟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八章十三节提到的时间是正月初一日，这日是新年，新的时期，新的里程开始了。这一日发生两件事。第一，地上的水都干了。都干了这个词在这一节里面出现了两次，指到水退了，但是地未立即干透。五十七日之后，就是等到八章十四节提到的二月二十七日，地面才完全干了。第二方面，挪亚撤去方舟的上盖来到观看。这个盖是指到防水的口部或者是船顶的盖。这个词语亦都用来描写会幕的顶盖。比较有趣的是创世纪八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既然挪亚几时出方舟完全在于神的吩咐，那挪亚为什么还要看下，或者还要知道地是不是完全干呢？有学者说挪亚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作祟的一种人性吧。不过我认为这个都是猜测而已，圣经作者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给我们具体的解释，或者这点都不重要，因为要关注的是挪亚是耐心等候神的吩咐，才全家从方舟出来。信服和遵行神的旨意，对神深信不疑，这个才是挪亚全家得救的关键。现在我们就来整理一下洪水由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的时间表。创世纪七章十至十一节记载，大雨降下的时间是二月十七日，当时挪亚正好六百岁。七章十二至十七节叙述四十日之后暴雨停止，当时应该是三月二十七日。七章二十四到八章三节详细记载洪水泛滥一百一十日之后停止，这个时候应该是七月十六日。八章四节方舟停在阿拉纳山，我们可以推算大概是七月十七日。八章五节洪水退落，山顶露出来，大概是十月一日。八章七节挪亚放出乌鸦，时间大概是十一月十日。八章八节挪亚放出甲子，时间大概是十一月十七日。八章十节挪亚第二次放出甲子，时间大概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八章十二节挪亚第三次放出甲子，我们推算时间应该是十二月一日。八章十三节挪亚撤去上盖，见洪水全退，地面干了，时间大概是第二年的一月一日。这个时候挪亚已经六百零一岁了。八章十四节 挪亚按照神的吩咐出方舟，时间是第二年的2月27日，整个过程历时一年的时间。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八章15至19节，这里记叙了挪亚接到神的吩咐，就和他的家人离开方舟，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人类的历史亦都翻开新的一页了。创世纪八章15至19节经文说，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八章十五节记载，在挪亚进入方舟之后，神第一次对他说话。挪亚知道地面的水已经干透了，但是并未离开方舟，是直到16节神吩咐他才离开。这也都回应了七章一节记载的，挪亚真是不愧神眼中那个顺从命令的义人。八章17节里面，作者故意提到各种生物的种类，他们要同挪亚一起离开方舟，并且要同样领受神的祝福，就是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回应了一章20至22节的多多滋生。创世纪的作者使用同一个词，暗示挪亚出方舟之后就揭开了新的一幕，就好像亚当和夏娃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一样。挪亚纵然知道可以安全上岸，仍然多等候2个月才离开方舟，他没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实在是完全信服神的一个义人典范。作者在创世和洪水灭世的对照之下，勾画出一个服从神的挪亚。挪亚为人类带来新希望，神再做了一个比始祖更加信服的人。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各从其类由方舟出来，在更新的大地上过新生活。各从其类的意思是和他们的家族在一起，反映出当时的人认为生活必须是群体性的。跟着下来，创世纪八章20至22节经文描述劫后余生的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他就筑坛向神献祭，反映出挪亚对神的敬畏之心。在之前6章14至22节记载了挪亚建造方舟是要拯救生命，现在他要建筑祭坛来献祭，却是要取去祭牲的生命。这件事都有点讽刺，这些祭牲避过了洪水的灾劫，但是就逃不过挪亚的刀刃。神对于挪亚的献祭是作出两方面的回应的。第一，神定义要保留地上的生物，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第二，神宣告要赐福挪亚以及他的儿子。八章20至22节经文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坐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加息、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听众朋友是否记得7章2节怎样说呢？创世纪7章2节，神吩咐挪亚带入方舟的洁净动物是不洁净动物的7倍。为什么呢？8章20节这里正好解答了问题。洁净动物的数量多些，除了要在世上留作繁殖，还有部分的用途呢是要来献祭的。人看来并没有因为洪水有所改变，仍然是心怀恶念。由此可见，人不能够改变和拯救自己，人的盼望只能够建基于神的恩典，等候神主动的帮助。尽管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但是神仍然爱人，决定不再用洪水惩罚人，因为神知道挪亚的义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传给后代子孙的。神应许了世界将会按照规律运行，因为他不再咒诅地了。稼穑是指到播种和收割，寒暑是指温度，尤其是日夜不同的温度。冬夏是指到季节，昼夜就是指时间。只要大地仍然存在，这四种现象就循环不息，永不停止。所以人不会缺乏日用的必需品，好像米、麦和其他的食物。洪水泛滥的时候，季节日夜都好像消失了，但是现在呢就不会再停顿了。我们看完第八章之后呢，很快就会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下一次节目我们会开始创世纪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是记载着神和挪亚的立约。记住，神和挪亚立约，同时都是和你和我立约，亦都是和全人类立约。邀请你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